欢迎回到3月17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韩国宣布部署萨德以来，中国当局口诛笔伐，并公开鼓励民间反韩风潮。但是最近的这个立场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网上一些视频显示，各地警方开始压制反韩抗议示威活动，不听话的人甚至被带走。而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网近日发表评论，呼吁民众理性爱国，并批评某些爱国方式丢脸丢到国外，我们宁可不要。那么从过去的反日、反越、反非、反新疆坡到今天的反韩，当局的行为模式都是先让民间撒气，接着政府刹车。这种行为模式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是有益还是有害？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文昭先生，还是先请您来评论，中国政府最近开始收紧民间的这个反韩示威，你认为造成中国政府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想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吧，就是不要给韩国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施加太多的负面影响。因为本来的那个韩国人其实很多不喜欢萨德，现在这个文在寅呢，他对这个萨德的态度，他至少是比较消极的。你如果这个时候把两边民族情绪点燃了，那韩国那边他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民族，他那边民族情绪也起来，也不买中国货，也不到中国旅游，那么反而使得这个萨德部署这个事情呢，在韩国成为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这个其实对中共是不利的。就是说，中共对于民间的，不是民间的运动啊，就是对于群众运动，从来是既利用又控制的。但他什么时候选择出手打击呢？他主要是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他是不是有失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是不是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你目的达到再闹下去就只产生成本不产生收益，多闹无益嘛；第三，就是是不是目标已经转向了，就是原来的政治目标就已经暗中发生转移了。那么对现在这个反萨德来说呢，现在是应该是目标开始悄悄发生转向的时候。那我想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这个国际影响的不好啊，对这个其他外资企业造成恐慌啊，别人也会跟着撤离啊，这些都是他考虑。就总的来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有点走过头了。他去把这个民族情绪，特别那个草根情绪发动起来啊，那个草根情绪呢又很多，又是怎么着，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想要发泄一下的。你说把这个发动起来又能够收住恰到好处，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就是现在很多做法实际上已经走过头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中国政府啊，是一个号称万能政府，它控制一切，不管控制军队啊，这个武警，还控制所谓的这个媒体，说它能够把一个这个对外的排外的仇外的这个运动发动起来，反美也好，反日也好，反韩也好，这个反菲律宾也好，它能够发动起来，但是它也能够去刹车，因为它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一定的范围。如果它发现这样的这个反韩运动啊，达到一定范围指向中国政府，这是一个它要防范的。就像前几年的反日示威达到高潮的时候，就在成都有人提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说那个中国政府就非常的惊恐，说这个时候这是一个要防范。它另外一个要防范的就是现在把这个韩国，这个已经逼到墙角，对韩国的这个企业这个骚扰也达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程度，很多人的个人表现令人发指，就说是个不仅打砸抢啊，还跑到韩国店把这个韩国商品在脚下乱踩，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有的女的是一边捏方便面，韩国的方便面，一边这个镜头这个播放，就是这个整个就是说国民的素质、国际的形象非常的糟糕。就说这个中国，他这个中国政府要考虑的一个，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韩国有可能把这个秉烛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就正在收集证据、收集事实，因为形成报告需要时间。那么这个韩国收集的事实和证据越多，对他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胜算的可能性越大。这个而且将来你今天不管你怎么破坏韩国的企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如果说韩国胜诉之后，中国要赔偿外国企业、韩国企业在中国的一切损失，也就是今天中国民间那些反韩行为、抵制露天的行为，所有的代价最后还要中国政府来买单。我想这恐怕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踩刹车的原因。
嗯，好的，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就是这个韩国政府打算到世界贸易组织控告中国政府，这个消息到底有多么确实？而且如果韩国告了的话，那么成功的机会，或者是给就是带来韩国什么样的补偿？这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了解。
有这个，我想这个是相当确实的。我记得应该是彭博啊 ，Bloomberg 也报道，有用这韩国这个官方哦，忘了是谁，可能是商务部长还是外交部的这个官员讲的话。
嗯。
就像刚刚彭博先生讲的，现在韩国正在，他用英文来讲，在 assess damage， 我们正在评估 这个可能造成的影响，反正受理这个财务上影响，哎，损失是什么？他们现在官方的说法是，这个是应该是正式的，正在评估这个损失到底多大。意思就是刚刚破风先生讲的，我们就会到 WTO 去提告。还不要忘记，中韩之间是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你这个乐天是什么样，它是遵从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它是韩国的企业，它遵从它自己国家政府的政策做的事情，会要在别的国家中间受到制裁，这个在现在国家来讲，现在这个国际社会体量简直是个笑话。所以韩国的确有资格，有这个理由，有这个基础在 WTO 去告，但于能不能告赢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想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证据都非常充足，这个我自己韩国几位韩国朋友都笑死了。我把这个网上把这个微信上刚刚您播的这几位几个录像啊，还有这个一大堆的段子，给这几个韩国朋友看，每个人都笑死了，就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个样子啊，太可笑了，你们中国人怎么会这么无聊呢？就我这几个韩国朋友都觉得是莫名其妙，这怎么会变成这个，而且觉得很，我不能说低级了，反正这是民间情绪的反应。可是这也明显表示在中国你不可能，群众运动怎么可能会这么大规模，群众在各个地方都发生而没有官方的支持或暗示呢？这不可能。所以在一开始的发动跟现在所谓出来的刹车，这个刹车当然是看到人家韩国可能要在 WTO 采取行动之后做的刹车，这个一来一往的演出在所有的国家来看大家都记在心里头，也看出来是个闹剧。所以在中国来讲，今天你允许这样子做，这中国自己不知道谁下出了这个点子。
好的，我们知道对于现在这个收紧反韩的风潮，有分析人士说在过去的这个反日反越反菲律宾等活动中呢，中国的政府也是循这个相似的模式，就是政府先放手甚至是煽动民间，但过一段时间呢又出来刹车。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众一再的被这个政府可以说是利用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这个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政治公民权利全部被剥夺，那么民众要参与公共生活只有用爱国的方式去表达，那也的确存在着一些这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野蛮的，像义和团这样的这个人物存在。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机会，他就要上街，就要去抗议。而且他平时没有什么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一去他就打砸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种游行示威集体行动是得到政府的许可，甚至政府背后支持的，所以呢他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进行发泄，而且没有任何这个顾虑，没有什么这个被抓的这种顾虑。那中国政府的考虑是什么呢？第一，我要用名气，就是说我要用到一定的程度给造成他这个筹码，就是说给外交谈判的时候，你看我们民众不能答应，他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政府向来对于集体行动都是警觉的，因为集体行动随时都可能转向，随时都可能失控，这就对政府啊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我觉得这次刹车不是因为韩国要告 WTO， 我们知道到告 WTO 能告赢还不一定，即使告赢那个旷日持久，他跟这中国政府补点钱对他来讲也不是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规模之大可能会失控。第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要谈判，他可以说民众有这样的反应。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几个很多朋友都没有看到，我认为是中国已经准备在萨德问题上进行妥协。那就是说，如果他妥协了，这个抗议活动继续，大家发现中国政府怎么会妥协？这个给这个民众造成了个转向的口实，而且是无法控制的，马上就会转向，很可能就会喊出来打倒共产党卖国贼，所以就不可控制了。所以我认为通过急刹车，我判断呢中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不得不做一定的妥协。
说到这个政府的妥协哈，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也不少的这个民众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聪明，他们觉得在整个的萨德风波里面，中国应该对付的是不断挑衅的朝鲜和希望中国制衡中国的美国，而不是希望自保安全的这个韩国。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反韩呢，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柿子捡这个软的捏哈。他们觉得并没有针对真正的对手，而是这个政策上的失误或者政策上的软弱性。那么我想听听文昭先生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啊，这个中共政府柿子挑软的捏，是因为他觉得他对韩国能够施加力量的杠杆比较多嘛，因为韩国对他的经济依赖度比较大，他说话可以硬气一点嘛。对美国就不是这样，他现在是有求于美国呀。他现在的目的，像杨洁篪啊，像这些中共高官去美国，目的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不是跟他搞差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当然就只能去对准韩国。实际上，这个李克强在两会期间，他不是说吗？他说他不希望和美国发生贸易战。还有那个商务部长也反复出来代表美国表态，说打贸易战对美国不利。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只要你川普不加关税啊，别的事情都好说。那别的事情当然最后也会包括在朝核问题上，他其实是有这个妥协的准备的，但妥协准备他面子总得找补回来是吧？他不能够说对着美国妥协，他就说这个事情是韩国做的，是韩国损害中国利益，所以他得冲着韩国去。我觉得主要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冲韩国发威呢？
好的，陈伯文先生，你觉得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于朝鲜核计划的威胁有多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反萨德，但是反而不反朝鲜，这个在外界看来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逻辑上，那么你介绍一下最近几次这个朝鲜核试和飞弹测试对于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你觉得到底是朝鲜的威胁大，还是韩国萨德的威胁大？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想中国民众很盲目，尤其是东北的民众，尤其是吉林的民众。吉林民众这次反韩了，成了急先锋，但是他不了解朝鲜给吉林造成了直接的损害有多大。我想这些中国民众也值得同情和怜悯，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完整的信息，来自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误导、中国媒体对他们的误导。事实上，朝鲜的五次核试爆给中国的东北造成了五次人工地震，在这个延边那个延吉地区啊，这个学校疏散这个工厂停工，大地龟裂，而空气中弥漫着这种核辐射的因素。当时中国媒体《环球之外》还安慰大家说，这个核辐射有一定程度，但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危害，如何如何。事实上，这种危害是远大于所谓啊这个什么这个日本的什么什么核工厂的这个破裂等等。说这些啊，中国政府掩盖了这些真相，而且这次中国政府炒作韩国也是为了掩盖另一个丑闻，就是中国保护的金正男遭到金正恩的暗杀。这个而中国政府呢，这个在这个事情中丢尽了脸，为了掩盖这个丑闻，替朝鲜掩护，也给中国掩护，然后呢把这个韩国这个事情操作得很大。那么这些中国的民众呢，跟风被当成了工具，被当成了这个利用的一个牺牲品。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他是为他的外交政策和为他的这个所谓政治目的服务，他展示所谓的一个大国之路、大国之威、大国之力。这个展示的确是让一个大国把这个小国吓住了，让韩国去颤栗。但是这个大国之路啊是个暴露，大国之威是淫威，大国之力是蛮力、野蛮力。他也让这些周围的小国看到，对比中美两个大国，美国有多么文明，美国永远不会拿这样的方式，因为政治上有分歧，去用经济这个时候砸对方的企业产品来泄愤，而中国就会这么干，中国政府会这么干，他只为是周围的小国离中国越来越远，离这个美国越来越近，这就严重的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而中国国内这些民众啊，受到蒙蔽，这些民众完全没有意识到朝鲜核导弹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威胁、近距离的威胁和造成的实际的损害。我想如果他们一旦知道这个真相的话，我想中国民众这种怒火恐怕是十倍百倍的发作，那倒过来会延烧到这个北京，因为北京是平壤的直接的支持者。
我们知道杨建立先生，你对于这个朝鲜核计划对于中国的威胁也有一些相当的了解，你来跟我们观众也介绍一下。
对，这个朝鲜的核试验地离中国只有这个100多公里啊，刚才破冲讲了，每一次试验都相当于这个几级5到6级的这个当量的这个地震级啊，那这样的大的地震会引发长白山这个常年唤醒常年埋在地下的火山，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有一次失败核辐射，那就给这个中国的东北造成非常大的威胁。而且，这个离中国这么近，有这个导弹核导弹头，这个部署，那对中国就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中朝关系也不是十分稳定，一旦哪天这个枪口一下转向中国，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威胁。这些信息可能民众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他不能讲。包括我很怀疑上街的有多少民众对于萨德系统是什么东西真正的了解，他们的信息就非常直观，就是说美韩联手，甚至美韩日联手对中国造成威胁了，对这个什么对朝鲜是假的，实际上是就对着我们中国，这样就煽动民众就上街了。实际上大家并不真正的了解，如果说这个萨德的责任者的首先肇事者是这个朝鲜，第二 背后这个老大是这个美国，为什么中国的民众不对着朝鲜和美国呢？为什么对着韩国呢？因为中国要对着韩国，因为对朝鲜，中国也敢对朝鲜，但中国政府不让，中国人民愿意对朝鲜，他不让啊，因为中国政府还要朝鲜在靠他靠朝鲜在国际上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外交上的好处，所以呢，中国政府非常体谅中国政府的需求，所以只是对着韩国，在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悲哀，就是说让你爱国你就爱国，不让你爱国你不能爱国，让你怎么爱国你就得怎么爱国，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每隔一段时间呢，这个中国政府就会猛烈的抨击一个国家，而相应呢，中国民间就会出现抵制这个国家商品的这个激烈的行为。我们知道，就在最近几年哈，中国轮番抵制了那么多国家的商品，菲律宾呐、日本呐、越南呐、新加坡等等。你觉得中国究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抵制这种手段是不是说服邻国的这个有效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自己发泄、自己感觉良好的一个手段，他也没有想办法去改进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做法，因为整个政治体系不准他这样的做。这次这个萨德飞弹发生这个时候，你在是什么时候？就是两会部署的时候啊，两会在开会，你看过人大通过决议吗？我代表中国人民向这个北韩实行这个核这个飞弹测试，我提出严重抗议。我们要求中国全体中国人民要求这个北韩做什么做什么，有这种决议吗？那你两会开什么会呢？而且基本上没有人在提这个事情，那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所谓代表民意的两会你在开什么会？这是体制上的问题吗？还是有人不准你们讲话？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在你国会，在你等于说你国会开会的时候，具体的民意表达的机构的时候，你居然是晋升的，居然是诺升的，你这能说明这个体系是什么体系？那不要说每一件事情了，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做，在国际上来看，只知道说你这是一个专制性的国家，你控制你自己的人民，你愚弄你自己的人民，你操控你自己的人民来达到你政治上的目的，然后最后损失的是谁呢？是你整个国家的损失。我想这一点来讲，应该从这次教训来讲，他应该了解，你既然两会在开会，你至少好歹出个决议嘛，连这个决议都没有，那不是摆明的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吗？嗯，
好的，文昭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这种就是多方抵制多国的这种做法，对于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尤其是中国要作为一个大国强国的这种形象，你觉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长远来看。
其实也不用太长远了，我觉得很快就能够看到结果。你说抵制韩国造成中国自己的出口加工业受影响了，因为中国现在进口的很多东西是中间品嘛，就是作为中国这个加工贸易的一个原料或者一个半成品，它在加工以后再出口，这个损失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外交和政治上的损失。从外交上损失来讲，就让所有国家看到，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小国，就是你把自己的经济和中国大陆整合在一起是多么的不安全。你一旦和中国建立起一定的经济依赖关系以后，那么中共政府它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依赖关系来强加它的政治意志在你的头上。那么对于这个中共现在想要扮演的国际角色啊，什么一带一路啊，要引领全球化呀，这种外交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同时，那你这个对外资企业很不友好嘛，你今天是对日本，明天对韩国，后天是美国，再后天不知道哪个国家可能是欧洲企业，是吧？因为达赖喇嘛也隔三差五到欧洲国家去，那么这些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要撤出的问题。我虽然投资很大，是吧？我撤出太快会有损失，但是我要认真考虑，我就要有步骤的把我的这个生产转移到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去，那这不是带来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速下滑、外汇流失、失业这些问题吗？所以我觉得这些结果都不需要太长时间，就一年半载我们就可以看到显现。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文昭先生、魏碧洲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您写电邮到焦点对话@gmail.com 给我们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